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为您带来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首先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您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快到春节了对吗？
嗯，
那么还是说说天气。这一个星期呢，我们看到天气又突然间变得，前两天好像大家说哎呀怎么有点像秋风扫落叶的感觉了哈。
嗯，
所以在这里还是温馨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身体健康。我们
秋天提前来了，
秋天提前来了哈。好的，那么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匣子之前，仍然真诚的邀请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拨打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您仍然可以直接在网上收听，网址是 www.am134.com.au。好，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再给大家讲个小故事。那在古时候，说战国的时期了，说这楚庄王想去讨伐越国，那么有一位名叫杜子的人劝阻他说，大王要攻打越国为的是什么？这楚庄王就说了，因为越国现在政治混乱，兵力疲弱。那么这杜子又说了，一个人的智慧就好比人的眼睛能够看清楚很远的地方，却始终无法看见自己的眼睫毛。那么大王的军队呢，自从被秦国打败，已经丧失了许多的国土，这是国家的兵力疲弱，有人在国内造反，官吏却无法禁止，这是政治混乱。目前呢，楚国兵弱，政敌的情况与越国不相上下，而您要出兵攻打他，这难道不是看不到自己的弱点吗？啊，这楚庄王还是挺虚心的哈，就听了杜子的劝告，于是他取消了攻打越国的计划。那么这个呢，让我们想到什么？中国呢有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叫“人贵有自知之明”。
嗯，
那我想这个贵呢，其实就表示应该很重要哈，而且怎么讲？
嗯，
我还没有想明白这个“贵”字哈。
嗯、
那。总而言之，
就是不容易得着吧、
啊、不容易得着，很珍贵，
就是很珍贵哈，就是不容易有自知之明哈。
是，
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是很
很大的一个
很宝贵的
很宝贵的一个智慧，可以说。
嗯嗯、
那么，所以说对我们人来说呢，自己知道自己，有一句比较土一点的一句话叫“你知道自己吃几两饭的”，
嗯、
或者我们北京人叫“吃几两干粮的”哈。
嗯，
那么据说在阿尔卑斯山的入口处，有人说在希腊哈，说有这样的景言，它叫认识你自己。可见这个东西是全球性的，无论是东方还是
西方，
都是人贵有自知之明。
嗯、
那老子他也说，能够认清自己就可以叫做聪明。
嗯，
那孙子兵法当中有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然这个呢是指的是另外一个一层意思了哈，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实际上我们知道别人有个同理心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应该说是对我们的人生有益处的哈。所以说可见一个人呢，只有认识自己呢，我们才有可能啊准确去定位，那么我们也可以明确我们的生活目标，那我们也才肯虚心的去学习，那认识自己有弱点哈、啊，那才能够做到。有句话叫“胜不骄，败不馁”，中国大陆来的一定对这句话非常熟悉。
嗯、
那么我们也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做得比较合乎中道。其实往往我们很难做到。
嗯，
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个时间哈、啊，讲一个这样一个话题吧。既然说自知之明，就叫自知之明的智慧。
自知之明的智慧。嗯。其实刚才提到了这第一个战国时期的故事哈、啊、咱们中国人在战国时期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儿，那么从中呢我们可以学得很多的智慧上的东西哈、啊、咱们中国后来的文化呢与春秋战国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都是以如何能战胜别人啊，得到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这一个呢，可为聪明计谋，但是常常呢，不为真正的智慧。但是这里边毕竟还是不乏一些有智慧的东西可以得以借鉴的。比方说刚才说的这个杜子哈，他是姓杜，不是咱们
杜，不是杜子的，
不是杜子哈。他提到的这句话呢，就是说人可以看到远方，但是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那么也就是说，刚才提到自知之明啊，这个明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清楚、明了、明白啊。那么能够明白自己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那么一个人能够正确的评估自己，是他行事为人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他的生命要长进，无论是他对自我要肯定，无论是他跟别人、跟周围的环境来建立关系，他都需要有一个对自我认知的一个基础，然后他才能够正确的跟周围的环境来发生关系。那么错误的定位啊，对自己的评估，无论是高还是低，都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小的时候我们常常被教导啊，据说是伟大领袖说的，叫做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啊。那么虚心呢啊，谦卑谦虚不能到了一个产生自卑感的程度啊，那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自信心上、自我形象、自我价值的肯定的基础上，然而又不过分的骄傲。这个骄傲呢，比谦卑、比这个自卑啊，其实往往这两样东西是出自同样一个问题，都是对自己的真实的情况的错误估计而导致的。那骄傲呢，往往跟自卑
有很直接的关系，
是有孪生的关系。因为人自卑，他才需要骄傲啊，他用骄傲呢来掩饰自己的自卑，这都是对自己的形象啊，对自己的价值的认知和肯定不准确而导致的后果。那么怎么样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啊，这个有正确的所谓自知之明啊，用什么样所谓的智慧来对自我进行一个肯定呢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你跟一个骄傲的人生活在一起是很难过的啊。那么你跟一个自卑感很强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是很难过，而且往往呢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啊，他其实很自卑，你看他什么都不是，可是呢他又很骄傲，你说什么他都不听啊。所以这个情况呢就常常导致一个自我生命的破坏，也导致一个与周围关系的破坏，以至于我们生活在这个我们的环境里边呢，很难去享受，或者是别人呢跟我们能够和平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所以有些时候我自己也是感觉啊，当我自己开始对自己出现一些错误评估的时候呢，首先受害的当然是我自己，但是呢除了我之外，就是我最亲近的人啊，我会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啊，我会对周围的环境采取一种 自我保护、攻击别人的这种心态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不易于我们的生命、生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所以正确评估我们自己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这是我们学习生命长进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啊。你都没有办法自己评估自己了，你怎么能长进呢？啊，你没法正确的去知道自己的起点，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你该怎么走下边的路了。那么怎么样，刚才讲到啊，就是自知之明的智慧啊，怎么知道有自知之明呢？我们有几个方面的东西。第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环境来知道自己。你知道刚才这位杜子啊，就是说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很远，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啊。那么也就是说你看别的环境呢非常容易啊，人攻击批评别人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啊，一看就看见了啊，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毛病，对吧？可是看自己却看不见。那么这个在心理上是这样，在物质上也是这样啊，就是说你看，你真的是你脸上有一块灰，你必须要借助镜子你才能看啊，你自己看自己是看不见的啊。所以说呢，看自己不那么方便，那你必须要借助一个外在的反馈啊，才使你知道哦，原来自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自己原本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记得那个也是一个古文吧啊，好像是叫做这个奏季风齐王纳谏哈，有这么篇古文。那时候在中学的时候学了这篇古文哈，现在还有点印象。那么就是说这个这个奏季这个人呢，他就是觉得他可能长得很英俊啊，那么周围的人呢都夸他，可是呢他真正看看镜子呢，真正有点对自己的自我形象有点评估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其实不如另外一个人，
那个徐大人，
就是
徐公子，
更好哈。他就觉得说，他就开始反思这件事儿了啊。所以呢他就向这个他的齐王啊，当时就纳谏啊，就是说这个这个进谏啊，就是说把他自己这个感受向齐王分享了啊。那么他就跟齐王说，他说这个客来称赞你的时候是欲有求于你，功夫左右要称赞你的时候，因为他们爱你，对吧？所以他用的不是用爱，用思啊，就是他们都是很爱，怎么说呢，这个思这个字很有意思哈，思我也啊，
就是站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去。
然后呢这个远方的人来呢，那就是都是要和你有求于他的哈，所以这样呢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正确的听到信息了哈。那么于是呢齐王就说凡是这个时间里边啊，这个有相反不同意见的啊，都可以，那个叫
他好像最开始是他的妻子跟他的妾说他很漂亮，比徐公子漂亮。但是他总觉得不对。之后呢，他又问他的大臣什么，也都说他漂亮，比他漂亮。那后来的时候呢，有一天他看到这徐公子了。他看到徐公子的时候，他觉得还是自愧不如，徐公子那种气昂然的那个样子哈。那之后呢他就回去照镜子。他最后发现呢，哎呀，自己实在不如他。
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之所以他流芳百世哈，我想就是说鼓励人能够有这个听取别人意见的这种的心态啊。当然听取别人意见是件不容易的事儿啊，这个所谓忠言逆耳哈。可是呢就算是我们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那么别人的意见对我们真正的是能够是一个标准吗？啊，你就算是这个王下令，就是说我们绝不惩罚任何说相反意见的人，那么会不会也有人借着这种的机会来说发泄一些自己报私仇啊？他们对你的看法是准确的吗？所谓旁观者清啊，这个旁观者也不见得完全清 啊，所以如果我们把周围的人的意见当作一个我们自我评估的一个绝对标准的话，那我们一定七上八下啊。周围的人对我们同样一个看法，他跟我们的关系不一样，感情不一样，他说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不一样的啊。就算这个他愿意正确的评估，那么他对我们的观察呢也是局限的啊，这个受到感情的支配啊，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从环境里边能够得到一个绝对自我认知的这些信息啊，连我们自己都对自己不能准确的认识，别人只是在生活当中只言片语的看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一些部分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意见，所以不可能是非常准确。那个可以成为是我们一个自知之明的方面，但不是绝对的标准哈。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些潜心修行的人通常认为呢，就是心灵本身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啊，那么自己可以照自己。这时候我们首先就要问，这心灵里面这边镜子是哪来的啊？它有什么标准？谁给它设立的标准？它为什么自己会有标准啊？这也就开始有问题了哈。那么更何况呢，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很难正确真实安静的能够聆听我们内在的良知向我们说话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说话的声音呢不清楚啊，我们自己的良心里边，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听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说你人不错，有时候你的人很糟糕，里边的声音好像很杂乱。尤其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一个忙碌的世界里边啊，即便就是有很多人到深山老林里边去修炼啊，这个非常进入到一种宁静的地步里头，那么希望呢能够借着这个能够所谓明心见性啊，真正知道自己的本质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常常能够聆听自己心灵的声音的人可谓是非常伟大的人啊，但是这种人很少能够做到，尤其是在今天这种繁杂的这个社会啊，这个生活里边呢，能够做到这样的情况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想还有更深一步的可能性吗？在这里呢，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这种就是经验啊，或者我自己从首先是从理性上能够看得见的一样东西，那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存在的生命，能够自我思考的生命，它两个基本来源的可能性，一个是进化，毫无意义，没有真正的这个定论啊，就是都是随机发生的事情的话，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开始呢，那就无需要考虑什么绝对啊标准啊，这些东西就不存在了啊，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从有意识、有意义、有价值开始的，它是从一个毫无意义非常偶然几率这个。啊，你叫它缘分都一样啊，它都是从几率产生出来的，它本身并不具有意义的开始啊，这是一种无神，从无神的角度来开始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从被造这个角度啊，如果人是一个被造的，那么创造者造它，那么赋予它意义，赋予它价值，赋予它生活方式，赋予它良知，赋予它等等这些的东西，是造物者赋予的，那这个呢就一切东西就有了根基了。那么从这个基础上呢，再进一步问，就是说我是谁呀？那么最佳要了解这个，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嘛，我要从哪里知道呢？那最好的知道对象是造它的啊，这个一个东西存在，它为什么存在呢？你不知道问问他，这个人为什么造他，造他干什么的啊？那么这个答案就权威性就来了啊。作为一个被造物或者被造者， 他对自己的意义价值的定位呢，他去请教造物者造他的，那么这个是最直接的，对吧？他造他使他存在的那一位，他一定知道他为什么造他，他不会是一个随便造出来的一个东西，对吧？我们周围我们花了时间精力去造一个东西，那么一定是有意义的东西，那我们有目的的来造它，所以它按照我们的这个制造它或者创造它的目的来生存的，那么来存在啊，这个就是它自己首先立身之本的那一个定位基础。那么从这个问题上呢，我就开始进一步的思考啊，咱们中国祖先敬天啊，老天爷的概念和人类普遍的宗教现象，那么然后进一步去确认这个造物的起源，那么最后呢就定位在圣经里头。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啊，就是造物者的启示是被造者的依据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作为一个被造被动存在的人类的一个思想基础，就是造物者的启示啊，是被造者一切它的基础定位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启示呢，这个造物向造物者向被造者说话啊，告诉他你是怎么回事。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被造的生命呢不是一个机械的，是有思想可以领受的，因此呢 communicatable 啊，是可以沟通的。所以呢这个讲话对我们这个启示性的讲话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去寻找啊，在众多的启示当中啊，这个书籍或者说是众多的信息当中，哪一些是人说的话，哪一些是造物者，我们把它称为神、老天爷、上帝，这个都没关系啊，反正我们知道是创造使一切发生的那一个本体。那么跟他之间的关系啊，他跟我们之间向我们启示的那个信息在哪里？那么后来我自己我也相信这是造物者对我的恩典啊，是我确认我们信的这一本圣经啊，它是造物者向人类的启示。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吗？首先要从启示的光中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那么从被造的这个关系里边知道人类的定位，知道自我的定位，然后从创造者对于人类这一个定位的要求，他作为一个永恒不变的这个真理啊，好像一面镜子，你才真正知道哦，我作为一个人我该怎么样，那么正确的信息就从这里出来了。那么造物者他知道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被造啊，所以呢他光凭信文字他还可以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理解啊。我们见过很多这种读书的人包括读圣经也是一样，是为别人读的啊，一读圣经读了这段话马上想到，哎呀这个人啊，在这地方没做到，然后一读那块儿，哎，这个说的真好，真像那个人啊。其实他就是不为自己读，
都是对着别人的。
哎，这个在教会里边这种人也很多哈。
嗯，
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是一直到现在吧，还是会犯这种毛病哈，就是说，读完了以后呢，就觉得嘿，这不是正是对那个人说的吗？但很多时候我们很少呢，有啊，当然也有，也不能说很少啊。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不是为自己读的，如果一读哎呀这是真是对我说的啊，我知道了我自己的真实情况，那么这个就对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读这些信息的心态呢如果不正确，也是虽然是好的信息对我们发生不了作用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那么造物者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叫做圣灵啊，这个与宗教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是宇宙万物造物者客观赐给被造物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恩典的礼物。那么这一位活的啊 有功效的，我们不知道该称他什么，就把它称为这个圣灵啊，这个 Holy Ghost 或者是 Holy Spirit 啊。那么它呢，可以运行在我们的理性啊、灵性的里头，在我们内部的思想里边工作，然后引导我们来啊、不单单是有文字上的，而且我们的思维方式里边都能够啊、正确的领悟这个文字所带给我们真理的光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能够认识自己，这非常重要了。就有可能说这是可能吗？啊，我从一件事情上我慢慢体会到这件事儿，叫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小凤不是也做一个节目叫做 GPS，
嗯，啊，青春 GPS，
哎，青春 GPS， 这个 GPS 工作就很奇怪啊，这么一个几个卫星在天上啊，然后他就给这么多汽车、行人什么东西，就是给这些 GPS 机器。这个小电脑来导航啊，它就从内部，它不用外边说话的，它是内部看不见的一些东西，这些信息在里边处理啊，然后它就告诉你怎么走。所以我就觉得，连人类都能做到这个了，那么造物的上帝在他的位分上差遣他的圣灵来给每一个地上的人啊，来给他们的生命进行智慧的导航，岂不是非常容易的事吗？这里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的导航仪，这个 GPS 就是开啊，要给这个卫星给你导航的机会就行了啊。所以说这个地图不是这个导航仪自己的啊，那是这个制造这套系统的人他绘制出来。啊，他把整个的信息放进去，然后他指挥每一个，所以这时候呢，每一个这个 GPS 能够顺服跟着他走，那就对了。当然，人做的东西是会出错的啊，但是我们相信全能的上帝不会出错，所以在这一个其实是非常理性的，对吧？啊，
是。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宗教的感情，这是非常理性的一件东西。所以这是咱们立身之本啊。所以一提到这些东西，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这宗教那宗教，这是人为的一种不太好的东西啊。所以有些人上次也跟提到，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为什么要信洋教？咱们变成洋人了？其实不是的哈。这个中国人，你不能说你学了牛顿定律，然后你就变成英国人了，这不是这么一回事。啊，真理它不管从哪里发源的，它真理就是真理啊，它是超越国际、超越种族的。所以我想呢，在这一些学习和探讨的里边吧，我们抱着一个寻求真理的心啊，不要去宗教去分这个搞那些东西呢，常常我们就把真理歪曲了。这个对真理本身的定位不够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太大的损失从这里头。